上回书说到曹操把刘备请到自己相府的花园，就在小亭之内，桌子上摆着青梅一盘，煮酒一尊，两个人对坐开怀畅饮。曹操的目的呢，是想借谈话到底要了解了解刘备心里想的是什么。但是两个人要谈话，他得有个题目。正在这时候，天空中突然出现了龙冠。曹操认为有题目了，就跟刘备说：“使君知龙之变化否？你知道不知道龙的变化？”刘备这人聪明啊，当时就摇头啊，未知其详，对不起，曹丞相，我不知道。曹操两只眼睛炯炯有神看着刘备。玄德呀，龙能大能小，能生能隐，大则星云吐雾，小则隐介藏形，生则飞腾于宇宙之间，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。方今春深，龙乘时变化，由人得志而纵横四海。龙之为物，可比世之英雄，玄德久立四方，必知当世英雄，请世之言之。刘备知道曹操这话就是探探我刘备有没有英雄之志。刘备摇头，哎呀，丞相，您问我知道不知道谁是英雄，我刘备两只肉眼看不出来谁是英雄。哎，玄德呀，你修得过谦，你不要谦虚，那意思你该说谁就说谁。刘备刘玄德抱拳拱手，丞相，被掏恩辟，得势于朝，天下英雄实有未知。说我刘备也就仗着朝廷的庇护，我现在做官在天子驾前，天下谁是英雄，我刘备确实不知道。哎呀，玄德呀，既不识其面，也闻其名啊。刘备心说，你非要问我，那我刘备可就跟你胡说了，我望出知你，不管说谁，反正不能告诉你我刘备是英雄，将来不是池中之物，我要灭你安汉室啊。刘备脸上笑着，丞相，您要一定让我说，我想淮南的袁术、袁公路兵精粮足，坐镇寿春，袁术可称得上是当世英雄啊。哎呀，玄德呀，这袁术乃种种苦谷，早晚被我曹某所擒。对于袁术这四个字的定评，不单是出自曹操之口，想当初北海太守孔融也说过，齐州太守陶谦也说过，说袁术这个人冢中枯骨，那就是说把坟地刨了，把棺材给刨出来，然后打开棺材盖，里边那腐朽的骨头，就那骨头架子，那就是袁术、袁公路。冢中枯骨能有什么用处？你刘备竟说他是英雄，早晚被我曹操所擒呐。刘备心说，袁术不成，那我再说河北袁绍吧。丞相，如果您说袁术不是英雄，那河北袁绍四世三公，门多故吏，而今虎踞冀州，兵百万，战将千员，手下能事者太多了，我看袁绍可称英雄吧。曹操微微一笑，手捻胡须，玄德呀，你说袁绍是英雄，袁绍色厉胆薄，好谋无断，干大事牺牲，见小利而忘命，非英雄也。曹操对袁绍的评论确实是很对的。 当时不用说刘备，就是各镇诸侯以及很多的名人都看好了袁绍，认为袁绍可以跟曹操争衡天下。因为袁绍他们家四代都在朝中位列三公之职，而且呢就作为袁绍他们家的门生，袁绍他们家的学生在全国各地做官的非常多，袁绍他们家非常有号召力，所以说袁绍他们家四世三公，门多故吏。而且袁绍确实虎踞冀州，文有谋臣，战有武将，兵百万，战将千员，不可一世啊。可曹操说，袁绍色厉胆薄，好谋无端。袁绍这个人，你要看他外表相当厉害，但是袁绍这人胆儿最小，好谋无端，主意倒是不少，但是到底应该怎么办，到出决策的时候袁绍没本事了。你要让袁绍干大事他怕死，你要让袁绍看见小利了他能舍去自己的性命，所以像这种人他不是英雄啊。刘备说，丞相，既然说袁绍虎踞冀州都不是英雄啊，对了，我还想起一位荆州的刘表刘景升，名称拔郡，威震九州，刘景升能不能称为英雄啊？哎呀，玄德呀，刘表虚名无实，非英雄也。丞相，有一个人血气方刚，江东的领袖孙伯符，那可是当世的英雄啊。哎，玄德公啊，孙策借父之名非英雄也。其实呢，曹操说这句话却是亏待了小霸王孙策孙伯符。孙策年纪轻轻拿玉玺跟袁术借了3000兵啊，跟着周瑜两个人加在一起才40岁出头的人就创下江东六郡81州的事业，了得吗？小霸王孙策可以称得上是当世英雄，但是曹操说他借父之名非英雄也。实际上现在曹操的目标就在刘备身上。你说孙策，我也说他不是英雄，我心中的英雄就是你刘备。今天我要借这个机会挖挖你刘备心里到底想的是什么。所以刘备一说孙策是英雄，曹操才说孙策借父之名非英雄也。刘备皱了皱眉，丞相啊，孙策要不是英雄，那么益州的刘璋是不是英雄啊？哎呀，刘璋虽然汉室宗亲，乃守护之权耳，何足为英雄？这句话曹操说对了，刘璋确实没有本事，手下能人不少，但是他不会用，只不过是看门守护。但是看门守护还是别有人去打他，有人一动他，刘璋马上就趴下，所以说刘璋不是英雄。刘备想了想，丞相，那么像宛城的张绣、汉中的张鲁、西凉的韩遂这几个人怎么样？哎呀，曹操是鼓掌大笑，玄德呀，像这些庸庸碌碌的小人何足挂齿。曹操看不起这些人，像张绣、张鲁、韩遂这些人根本不值得一提，何足挂齿。刘备心说，我说尽了天下诸侯，你曹操都说不是英雄。刘备心中非常明白，哎呀，既然如此，丞相，我刘备就不知道谁可以称为英雄了。曹操用手指了指刘备，玄德呀，负英雄者，胸怀大志，富有良谋，有包藏宇宙之机，吞吐天地 之智者也，这才是英雄呢。刘备心说，是啊，胸怀大志，富有良谋，包藏宇宙之机，吞吐天地之志，将来要得天下，灭你曹操，我刘备就有此等志向。但是刘备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。刘备厉害呀，咱们说过，他喜怒不形于色。丞相，照这么说，谁可以称得上是英雄呢？曹操用手指着刘备，这手可还没回来呢。听刘备这么一问他，然后手又往回一指，指了指自己。玄德呀，天下英雄为使君与曹耳。这句话可把刘备吓坏了。刘备吓得魂飞天外，破散九霄，大吃一惊。曹操把我看破了，说我刘备是英雄，他一害怕不要紧，他拿着筷子正要夹菜，吓得他一撒手，吧嗒一声，这筷子就掉在地上了。刘备低头哈腰捡筷子，就在这时候，突然间天空中咔啦打了一个霹雷。这时候刘备正好伸手拿起筷子，一抬头，他瞧着曹操。刘备聪明啊，聪明人就是急中生智。丞相，一阵之威乃至于此，您瞧见没有，天空中打一个雷，我刘备吓得把筷子都掉在地下了。曹操正看刘备，天下英雄为使君与曹耳，曹操是用这句诈语要诈一诈刘备，看我点明白了，说你是英雄，你有什么表示。也是天成人之美呀。正在这时候，咔啦一声雷响，刘备低头一捡筷子，脑子来得快，哎呦，丞相您瞧，天上一打雷，吓得我刘备把筷子都掉在地下了，弄得曹操有点二乎。大丈夫也怕雷吗？你刘备是顶天立地的人物，雷声一响，你就能把筷子掉在地下，能怕雷吗？刘备手里拿着筷子，看着曹操微微一笑，丞相，圣人迅雷，风烈必败，安得不畏？就这一句话，就把曹操蒙哄过去了。刘备说什么呀？圣人迅雷，风烈必变。说不用说我刘备刘玄德，就是我们尊敬的孔子孔圣人，他要听见天空中打雷，赶上疾风暴雨，那孔子站在这儿恭恭敬敬，脸上的颜色都改变，表示对上天的敬畏。孔子都这么怕雷，我刘备一个小小的人物怎么能不怕雷？您瞧，我把筷子都掉在地上了。这一来，刘备的聪明就把曹操的奸诈给遮掩过去了。这就是免从虎穴斩西身，说破英雄惊煞人，巧借文雷来掩饰，随机应变，信如神呢、啊、谁聪明啊？那就看当时谁能把谁给蒙了啊。没想到曹操想借这机会试探刘备之心，反而让刘备给掩饰过去了。两个人对坐吃酒，一会儿的功夫雨过天晴了。刘备呢跟曹操这酒也喝得差不多了，刘备想起身告辞，就在这时候听花园外边脚步声音一阵吵嚷，刘备跟曹操顺声音一看，腾腾腾走进两个人来。前边这个人身高一丈开外，正是刘备的三弟张飞。后边来的这位身高九尺五，面如重枣，卧蚕眉，丹凤眼，胸前飘洒五柳长髯，正是刘备的二弟关云长。这哥俩怎么来了？ 两个人到郊外骑马射箭，回来该吃饭了。等到了家中，到了大哥刘备这先拜见大哥，大哥没在屋，哥俩以为刘备又去浇菜园子，到菜园子一看也没有大哥刘备。哎，我大哥哪里去了？手下人赶紧回禀三将军二将军，刚才刘皇叔正在这浇菜，曹丞相派了两员大将，一个是张辽，一个是许褚，来请刘皇叔过相府饮宴。这一下可把关云长吓坏了，因为关云长已然知道大哥刘备接了衣带诏，而且在义状上签名左将军刘备呀、受了汉献帝的密诏要讨灭奸臣曹操，难道事发了吗？关云长拉着张飞赶紧出宅院上马，来到相府下马，把马拴好了，迈步腾腾腾往里就走。那曹相府不是随便就能进去的，当然就有人过来拦。哎呀、二位将军，您，我问你，我大哥何在？你要问刘皇叔啊，刚才张辽将军还有许褚将军陪进去了，可能在后花园呢。您等着，我给您回禀丞相。那张飞关云长还等得了吗？张飞用手一扒拉，你闪开呀！把这人差点推一跟头，哥俩迈大步腾腾腾往里走，直奔相府花园。抬头一看，哎呀，哥俩才把心放下，大哥刘备跟曹丞相正在小亭之上喝酒。这哥俩一进来，曹操看见，刘备也看见了，哥俩赶紧迈步走上小亭，插手施礼，关羽张飞拜见丞相，参见大哥。曹操是个极聪明的人，一看关云长张飞这种神情，二位将军你们到此何干？那意思我跟你大哥刘备在这喝酒，也没请你们哥俩，你们哥俩干嘛来了？关云长给曹操二次施礼，丞相，看大哥跟丞相在此饮酒，我们特意来舞剑助兴。说着呢，关云长攥宝剑把摁崩簧，就要亮剑了。曹操用手捋住胡须，看着刘备，皇叔啊，你看，你这两个兄弟要舞剑助兴。我看算了吧，关将军张将军，此地不是鸿门宴，安用项庄项伯？曹操一语给说破了。曹操说的鸿门宴是怎么回事？这个鸿门宴呢，要按现在说呢，都是指充满阴谋和杀机的宴会。鸿门宴到底说的是什么呢？说的是汉王刘邦跟楚王项羽。想当初汉王刘邦长驱直入三年的时间，把秦国给灭了。等到了咸阳之后，灭了秦国，汉王应该称帝，但是刘邦惧怕楚王项羽，这样就屯兵霸上。随便在霸上屯兵，刘邦就用萧何约法三章，因为强秦无道啊。萧何约法三章，刘邦就在这儿等着楚王项羽。楚王项羽听说之后，立刻指挥大队人马杀进关中，就在鸿门这儿扎下了营盘。项羽手下有一位智谋非常高的谋士，就是老谋士范增。范增来见项羽，大王，今天您必须得想办法把刘邦杀了，不然的话您就不能做天下之主。可楚王项羽跟范增说，刘邦他没招我，没惹我，我为什么要杀他呀？范增知道楚王项羽虽然英勇无敌，但是这人心眼非常软，而且为人豪爽。 范增苦口婆心就给项羽讲，无论如何你得杀了刘邦，你要留着他永远对你是个威胁。楚王项羽听了范增的话，在自己营中设宴，摆设酒宴庆贺王秦，派人请刘邦。那么这个酒宴呢，名为酒宴，实际上范增就在这中军大帐四面的夹壁前埋伏好了人，等到酒席宴的时候，楚王项羽摔杯为祭，这些勇士一拥而出，把刘邦给杀了。这件事呢，就让项羽的叔叔项伯知道了。项伯跟谋士张良是好朋友，他不愿意张良死了，所以他暗中来到汉王刘邦大营见张良，就把这件事跟张良说了。因为张良当初救过项伯，项伯感激张良的活命之恩，你赶紧走，鸿门宴无论如何你也不能去。但是谋士张良是汉王刘邦的忠臣呢，你让我走，大王可怎么办呢？张良足智多谋，马上就把项伯摁在这儿，然后把刘邦请来，给他们两个人结成儿女亲家。你们两个人是儿女亲家，当然项伯你得向着刘邦了。项伯没有办法，告辞走了。第二天，汉王刘邦听了张良的话，就带了两个人。一个是谋士张良张子房，一个是大将樊哙，就扮成马夫来到鸿门这儿赴这鸿门宴。等到了楚王项羽这座大营，刘邦害怕呀，看得出来暗藏杀机。张良就嘱咐大将樊哙，你就在辕门这儿等着，不要有事我好找你。樊哙在这儿等着，张良就陪着刘邦走进中军大帐。项羽是不可一世，往这一坐，刘邦深深一礼，那好话是说尽了。刘邦这人，这是他的优点，我在你楚王项羽面前唯唯诺诺，我胆子小，我不敢惹你，我说好话。这一下楚王项羽真上当了，他心软了，心说范增，你看刘邦这么老实，你让我杀他干嘛呀？所以楚王项羽就没有杀刘邦的意思了。酒宴已然摆上了，谋士范增在旁边看着，这楚王项羽在这喝酒是杯杯敬盏盏干，就是不摔杯，把范增急坏了，暗示楚王项羽，就把身上带的玉珏举起了三次，暗示项羽你应该摔杯了。但是刘邦老说项羽爱听的话，项羽终究没摔杯，把范增急坏了。如果今天刘邦要走了，再杀刘邦是比登天还难呢。范增由打帐中出来，他看见一个人，这人呢是楚王项羽的叔辈兄弟，叫项庄。范增就走到项庄面前，你呀赶紧进去，以舞剑为名把沛公刘邦给我杀了，大王大事可成。好，项庄迈大步来到中军大帐，哎呀，二位大王在此饮酒，闷酒无趣，待我舞剑助兴。项庄这才要舞剑刺杀刘邦，到底刘备如何对付曹操，下回再说。